güey.
喂喂喂，
好，各位尊敬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好，你有带圣经可以看你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可以看投影啊。今天我们会来看出的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11章第5到第13节。那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好，这一请。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并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再修个简短祷告。亲爱的恩主，主，我们已经读过你经上的话，但是那位赐生命良启示的那位恩主，你就行走在我们的中间，用你钉痕的手来叩开今天来到你面前每个人的心门。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发声，用你自己经上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真的是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在这里真好，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在这里真好，因为这里有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看过我们接下来主圣道的一个讲解，主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愿真理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凡出于你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带着更新翻转人生命的大能，愿你自己美善的作为在今天早上彰显在我们的中间。感谢恩主，继续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耶稣所讲朋友半夜来访的这个比喻呢，那这个比喻它是跟祷告有关的一个比喻。那是刚刚我们读经的一个开头，它有几个字，它说耶稣又说，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它是承接上文的一个内容。其实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11章1到5节，它这里的经文是在讲跟祷告相关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耶稣他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而耶稣的这些门徒当他看到耶稣 他的那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很想学习一些关于祷告的一个功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有一个门徒来跟耶稣讲，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想这个门徒讲的话也应该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基督啊，每个基督徒跟主讲的，说主啊，我真的不会祷告，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当门徒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主耶稣去教导这些门徒一些跟祷告相关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那这些真理，我想一些啊，你在教会聚会久的基督徒你会很熟悉，就是耶稣讲的一个主导文。当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讲了一些跟祷告有关的一些的真理之后呢， 他接着就是讲了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个比喻。耶稣是要告诉当时听这些祷告这个主导文这些真理的这些门徒，告诉他们说，你不单是要明白如何祷告，耶稣更是要透过这个比喻来鼓励了你去有一个实际的祷告的生活。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说我知道主导文，甚至我们中间有人讲说连主导文我都会背，也许你说我看过很多跟祷告相关的书，我知道很多跟祷告相关的一些理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说你要去实际的建立你祷告的一个生活，去实践你的一个个人的祷告的生活。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建立祷告的一个生活。所以现在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如何。有人说穆斯林一天会有五次祷告，时间一到不管在哪里，那个坛子往地上一摆、就是跪在那边祷告。那也有人说基督徒一天几次祷告，三次祷告，三次早饭午饭晚饭三餐前的一个祷告。所以如果有些人胃口好一点，一天吃饭多一点，好像他祷告次数也多一点。那我一次听到一个人他在自己他的一个教会做过一个统计他就调查之后发现说，在他的那个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大概平均一天祷告的时间，你猜是有多久？平均下来，这个是不是50分钟啊，是5分钟。让我们今天的祷告生活真的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说我三餐的祷告，或者只是满足说我一天有5分钟的一个祷告，盼望我们今天都能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跟祷告有关的比喻中学到一些祷告的一些功课。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有关祷告的功课啊，经文告诉我们是要操练迫切祷告，经文在第5节到第8节。那经文第5节这里讲啊，那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个祷告的比喻其实内容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读好像又有点好像不太寻常。这个比喻一开始让我们讲说，一个人在半夜这个时间去他的朋友家求三个饼。各位，这个在时间点上来看，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很难想象说怎么会3更半夜到朋友家里去要饼。如果今天凌晨啊，突然你睡到凌晨，然后听到外面很急促的敲门声，然后你打开家门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好要好的一个朋友，哇，你看他这么迟了啊，这么紧急，你说某某人啊，这么3更半夜，有什么这么要紧的事吗？结果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哎，能不能到你家去3把米啊？如果是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你会觉得什么事？会不会有点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那接下来经文的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朋友半夜来求饼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原来说这个半夜跟朋友求饼的人，他也有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到他家里做客，他也没有什么吃的来招待他的这个朋友，所以照硬着头皮在半夜来向他这个朋友来求饼。那我们也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在当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到任何城市，你可能晚上提前搜一下住一个旅馆酒店很方便，那在当时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一个住宿客栈的地方，那即使有，在当时常常是一些充满腐败的一些地方，所以对那些在外的那些旅客来讲，他们是更多借宿在朋友的家中，那些家主他是有责任来照顾这些来访的客人，而旁边一些睡着的邻舍也是有义务啊，他们如果需要可以去啊，有义务去帮忙。因此在当时的那个烤饼啊，也不像我们今天好像每人家里会有个烤箱啊，很方便，什么事情
放进烤箱一会就好了。那当时他们的一个烤饼是放在外面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火炉上，所以对这个求饼的人来讲，他就知道说最近谁家烤了饼，谁家一定是有饼。这是为什么他半夜就是到这个朋友家来敲门要饼啊？那他一方面知道这个朋友家里有饼，一方面他又有个真实的需要，他的朋友到他家里来需要提供给他吃的东西，这个就是他的原因，他在半夜来求饼。那么他的朋友又是怎么来回应他这个求饼的请求呢？那接下去的经文的第七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朋友其实他是拒绝他的请求，他说不要搅扰我。其实这几个字看着好像已经有点那种情绪在里面了，已经有点厌烦。那有些如果是睡眠质量好一点，有些人真的睡到一半被人吵醒，那个感觉是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后面他给出一个原因是说，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似乎这个朋友的家里好像房子也不是很大，孩子也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不能起来给你。各位，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的来想一下啊，如果今天是换作在座的你我来要这个饼啊，当你听到你的朋友跟你这么讲，你会是什么反应？我想那些如果我们中间稍微脾气急躁一点的人可能会怎么想，哎呦还有怎么了不起吗，不就几个饼吗，不给我还不要了对不对，然后转身就走。可能有些脾气大一点的人会这样吃，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求饼的人并不是这样。那在接下去的经文第八节，耶稣是怎么去描述他，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背景。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照他所需用的。虽然这个他的朋友已经拒绝他说，我有孩子也跟我睡在一起啊，我是不能起来，他可能语气也是带着很糟糕的一个态度回绝了他，但从耶稣的话中我们知道说，这个求饼的人他还是不愿意，还是在那边不住的在那边求。耶稣对他的一个形容是说，他是情辞迫切的直求。那情辞迫切的直求这几个字在原文他的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人已经不要面子了，甚至来讲的难听点是什么，不知羞耻了，已经到这个程度在那边求，你拒绝我了我也不要面子了，我也不知羞耻，我就站在那边赖在你家门口，在那边情辞迫切的直求。耶稣讲这个求饼的人，他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面子，情辞迫切跟他的朋友去，然后他说他的朋友最终也会把饼给他。可现在咱们弟兄姊妹，一个人的祷告他之所以可以放下面子，像耶稣所描述这样一个厚着脸皮，甚至你可以说讲得难听点不知羞耻，完全的放下自我，在那边迫切的求。你要知道说，这不只是说你去外面去模仿一些人好像祷告很有啊 power 啊，那个激情啊，很有情感的那种祷告词，这你所讲耶稣所讲这个人情辞迫切的祷告，他乃是基于这个人对祷告有一个最基本的两种认识，并且当我们对祷告这两种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会变得非常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迫切，像耶稣描述说的情辞迫切，越来越注目在上帝的身上。那这两种认识是什么？第一是你真的认识自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像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求饼的人一样，他是真正认识到自己那个真实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他的朋友到他家里面来做客，但他是实在没有食物来招待他这个朋友。 他对自己的这个需要的认识，使得他去求的时候，他的那个恳求会变得非常的迫切。何善长辈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最基本对祷告的认识是什么？你真的认识到说你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你是否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甚至你认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这个人是一无所有的。当你在祷告中你对这种自己的需要的认识越深刻的时候，各位，你的那个祷告出来会不一样的。那除了认识自己的需要，那第二种的一个认识是你要认识上帝是这位万有的主。就像这个求饼的人，他知道说这个朋友家里面，他家里一定是有饼的，是有他所需要的饼。所以不管这个朋友怎么好像态度很糟糕，以怎样的理由来拒绝他，他就是厚着脸皮赖在他的门口，一直在那边求，求到他这个朋友给饼为止。同样的，当我们认识我们生命中真正所需要的那个饼只有上帝才能给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紧紧地抓住上帝不放。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离去。主啊，真的我认识到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像诗篇讲，若非上帝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非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像上面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祷告对这两种认识，自己的需要，上帝他是谁，你有越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你发出来的一个对神的祷告都不一样的。你的祷告不会像在那边打报告一样毫无情感，冷冷淡淡。当我们对这种两种认识越深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生命中流露出的那个祷告是会很真实，并且像耶稣所描述这个求饼的人一样，在那边是情实迫切的祈求。那接下来的经文的第八节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求饼的人当他这么迫切情实迫切的祷告的时候，他最终其实他的祷告是得到回应。那这个朋友就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讲，是什么叫他什么叫他什么。那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啊，就我们读经时间要小心，叫他什么，照他所什么想要吗，说什么需用的给他。各位，不是想要啊，是什么，是需用的。就是你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比喻他最终没有讲得很细节，说到底给这个求饼的朋友多少饼，没有讲，但是只是讲说把他所需用的给他。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求饼的人他真实的需要只是一个饼，但是他今天过来求三个饼，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妄求。这是雅各书的教导，如果你是妄求，你是不能从主那边得到什么。那如果你知道说这个其实求饼的朋友非常的客气啊，来他家里的那个他的朋友可能胃口也很好，明明是需要六个饼，但是他也不好一起开口一下子要六个，只来求三个。但是这个他的朋友不单给他六个饼，还送给他一碗热汤，这个叫什么，上帝回应你的祷告是超乎你所求所想。阿们吗？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教导。对，其实上帝对我们祷告的一个回应，就像这里的两个字一样，是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不是照着我们想要的，而是照着我们生命真实的一个需要。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说有时候不是说上帝没有应允回应我们的一个祷告，而是说有时候上帝回应应允我们祷告的那个结果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那却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各位，其实我们真的要感恩啊，你要感恩上帝是没有每次是照着我们想要的来应允我们的祷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堕落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好要好好为这件事情感恩，说上帝啊感谢你，没有真的是按照我想要的每次来成全应我的祷告，不然真的我们不知道骄傲堕落成什么样子。各位真的，这位你相信你向他祷告，他是这位无所不知的上帝，你要相信一点，说他是真的知道我们最真实最重要的那个需要是什么，他也必是照着我们所需的赐给我。那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遇到故事了。这个遇到故事讲说，啊，一天有个基督徒啊，他那，啊，出海，他这个基督徒也不会游泳，结果很不小心就掉到海的里面，他就在海里面挣扎，啊，在那边挣扎挣扎。这个时候呢，突然有艘船过来啊，船上人看见说，哇，这个人怎么落水，啊，还在那边水里挣扎，那就马上啊过去要去救他。结果这个落水的一个基督徒说，啊，你不要来救我，不要来救我。我已经跟我的上帝祷告了，我说我跟他祷告说差遣你的使者来救我，说你不要破坏 我的上帝要来拯救我的一个计划，上帝会差我的他的使者来救我。所以那个基督船就这么开走了。所以那个基督徒还在那个海里面祷告祷告，主啊主啊救我救我。过了一会第二艘船又开过来看见他，哇，那些人看他越来越水里挣扎，马上沉下去了，哇，你快上来上来啊。他即使快沉下去了还在那边挣扎，他也要说你不要管不要管，我已经跟上帝祷告了，上帝，我跟上帝求他要差他的使者来救我。那各位，你知道这个掉在海里的基督徒最后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淹死了。等他到了天堂见到上帝的时候，哇，一顿对上帝的埋怨，上帝，我这么有信心的基督徒啊，我这样紧紧的抓住你，别人两艘船过来我都不要，我就是紧紧抓住，我说上帝，差你的使者来救我，我这么有信心信靠你，你怎么没有成全我想要的那一个结果？那你知道上帝是怎么跟他讲？他说，我都已经派了两艘船去救你，你自己不愿意上来吗？各位，有时候上帝应允回应我们的祷告，真的像经文讲，他是按着我们真实的一个需要，而不是按着说我想怎么样，上帝你就按着我想的来应允我。上帝是那位听祷告回应祷告的上帝，而我们自己在祷告上该尽的本分是像这个求饼的人一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面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说，上帝，离开你的恩典我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并且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紧紧的抓住上帝丰富的一个应许，向神来祷告。我们相信那位听祷告回应祷告的上帝，他在今天仍是那位以便一切的上帝，他到如今都帮助我。那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祷告的功课。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比喻来看，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跟祷告相关这个功课啊。这里经文提到九到十节是讲到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祷告。来到经文第九节，这里他用了三个动词，他说你们祈求，然后第二个是寻找，然后你们要去叩门。那这三个词它在原文的一个时态里面，它其实是表达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意思，它表达的意思是说是不断的在那边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所以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说，你不要停止，不要放弃一个持续祷告的一个生活。就像那个人一样，不是说那个朋友稍微拒绝他，他就说好，那就拜拜啊，我也走了，我也不求了。 是一个持续在那边的一个求，不停止的一个祷告生活。那在二十世纪，上帝曾经在华人里面兴起一位被神重用的奉新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宋尚杰。那宋尚杰博士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他说必定有很多人会为一件事情后悔。他讲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他说必定有许多的人会痛悔自己在世上的祷告太少了。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有规律稳定的一个祷告生活？如果没有，又是什么来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祷告的生活？有一位在神学院教导灵修神学的一个教授，他叫侯世廷，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也列举了几个一些人会放弃祷告的一个原因。他讲的第一个原因说，现在的人他说太繁忙了，太忙了，所以没有空来祷告。各位，今天人家是越来越忙，包括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会忙着很多外面的事情啊，努力的在职场啊往上爬，然后努力的要去营造一个好像让别人很羡慕的一个形象。哇，你看某某人真的是不错。但是当我们这么忙碌外面的事情的时候，却也忽略了透过祷告去真正建立自己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外面抓住了很多的东西，像以前的那个雅各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也抓住了，那个也抓住了，我们忙这个忙那个。但是各位，可能当我们在忙这些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失去了很多在祷告中与上帝同行的机会。今天说实话真的很忙啊。然后记得我自己，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当时啊读书啊工作教会服侍一个家庭，哇，我也觉得很忙很忙。还有说，有一天我正好是跟另外一个在台湾一个神学院读书的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一句话，哇，我就觉得很扎心。他对我讲说，听起来你不要真的是在生活中啊这个忙那个忙，但是你好像外面看上去什么都在抓住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与上帝同行的一天。他讲那句话的时候，哇，我听得很扎心。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忙，好像外面都抓住了，但是当你真正忽略祷告生活的时候，这意味着是我们又失去了与上帝可以同行的一天。然后侯世廷在他那本书里讲到，我们有时候不祷告第二个原因，他说我们怕面对自己，而祷告像脱开一切虚假的利刃。所以当我们在祷告中去祈求去寻找上帝的时候，在祷告中你会发现说，在那个生活里面，它就像一面心灵的镜子，它会把一个人里面最真实的那些光景显露出来。有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大家看我们都是你好我好，哇，看着都不错，但是只有在历史中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本相会被显明出来。很多人不愿意看见面具下的那个自己，所以他也不愿意祷告，他不愿意看见去面对自己内心中的一些的诡诈黑暗。那第三个，他讲到一些人不愿意祷告原因，他说我们怕面对人际关系上的一个伤痕。各位，当我们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时候啊，那个关系很紧张的时候，里面人跟人的关系有芥蒂的时候，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跟主祷告 一些上帝的话语，这个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你要敬拜上帝，你先过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神怎么在基督里面饶恕你，要去饶恕你的弟兄。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面对那个人际关系张力的时候，他们在祷告中面对他，一方面不想跟那个人和好，一方面又是上帝的话语在祷告中不断的提醒光照，在那个张力的下面他不愿意去祷告。那另外一个理由，他说我们不祷告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各位，不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才 不相信上帝不祷告，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一些的事上也会小心的，我们也会把上帝的那个大能缩小的。有时候在一些事上我们也会存着那种小心的心，我们不相信上帝在那些事上会应允我们，我们把上帝给缩小了。当我们对上帝回应祷告这种批判不再存在的时候，在祷告中你也不会把内心那个真实的渴望在祷告中来告诉上帝。如果一个人你对上帝回应祷告应允祷告这一点你没有任何的期待，那你的祷告必定是乏力的，你里面那个祷告的火会慢慢的熄灭下去，你的祷告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再讲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PowerPoint 上列出来的这几点男主人建立一个持续规律祷告生活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怕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的光景。如果你祷告的那个心是冰冷的冷淡的，盼望今天你坐在这里，主也用今天的这些经上的话来提醒我们，用经上的话来再次来眺望我们，来眺望我们那颗心里面祷告的火，盼望那个 真理的圣灵也是借着这些圣经的话语来再次来眺望我们，让我们开始不断的寻求，不断的祈求，不断的跟上帝开始来叩门，让这些经上的话能再次来催促我们开始在祷告中寻求跟上帝同行的一天。那其实你在圣经中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中是记载的很多那些他们有持续规律祷告生活的人。旧约的摩西他是一个不断跟上帝祷告的人，在他人生最后的40年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在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无论碰到任何的事情这些问题，他第一个做的是什么？跑到会幕那边，跪在会幕的面前跟上帝祷告，这事情要怎么做主啊。旧约的一位先知撒母耳，他是一个持续不断祷告的人，他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至于我，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上帝。而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持续不断祷告的人，他们写罗马书来劝诫当时的罗马教会弟兄姊妹，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祷告要恒切。而当他写书信告诉哥林多教会哥罗西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也同样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告，说你们要恒切祷告，不要停止你们的祷告生活。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你说哎呀天使弟兄，那当你在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有一个持续规律稳定的一个祷告生活，那从实际的一个操作来讲怎么样才能够做到？那我们要清楚啊，当我在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祷告，那他不是说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一天24小时就在那边祷告，那你不要误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而是让祷告是融入在你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你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来读一处腓立比书的一个经文预备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祷告它是可以融入进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除了每一天那个跪在上帝面前那个定时的一个祷告，随时随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交托给上帝。每天一起床单身祷告感谢主，又是新的一天，起床要去刷牙洗脸的时候跟主祷告，主啊，我自己都知道这个牙脏了脸脏了要擦，这个我里面常常这个一天开始有不好的心怀意念，也求你洁净。那每天洗碗的时候跟主祷告，主啊，你看我自己那个碗脏了我都不愿意去用啊，今天我要给你用，我怎么可以做一个肮脏的器皿呢？每天洗碗的时候，主啊，我今天来洗这个碗洗干净，你也把我这个器皿洗干净，让我也成为你手里面合用的一个器皿。每天在家里倒垃圾的时候跟主祷告，主耶稣啊，这个垃圾不能留在家里，一定要倒掉，说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孩子的重担，事业上的重担，教会服事的重担，说这些重担也不要留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压着我喘不过气，主啊，你除掉我心里面一切的忧虑跟重担。每天出门开车跟主祷告，主啊，不管今天出或入都蒙你的保守，都蒙你的赐福，那我今天出去好人相遇恶人远离。所以今天我们开车真的好好祷告，哪怕你自己是个开车很谨慎的人，你看今天别人开车是很不小心。那也为每天的上班的时候，特别周一的时候要去上班啊，跟主祷告，主啊，今天一周的第一天让我上班时不要是苦瓜脸，让你上头来的喜乐充满在我的心里面，让别人看见这个基督徒在职场上是欢欢喜喜的。每次到别人家里面做客跟主祷告，主啊，让我走到哪里那个祝福就带到哪里，我被哪个家庭接待，求你的恩典福分也临到这个家庭里面。每次礼拜天周间聚会来到教会，为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说让我们真的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得着，也让每次让我们的牧者让我们的带领不管讲的听的，让我们都从每次聚会中得到造就，也不单为我们自己祷告啊，也是为别人祷告啊！每次在超市买菜，在饭馆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你前面的人祷告。说这个前面的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就在今天，他就我排队排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说我时刻也为他祷告，愿你的救恩临到他，让他有份于你的生命中。对，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你要效法基督。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在每天实际的这些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你让祷告你的让你的生活成为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效法耶稣基督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也是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时刻为我们祈求。而当我们每天这么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你去寻找祈求叩门的时候，那接下来的第十节经文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节经文他是要告诉我们说，上帝他回应我们祷告的一个慷慨，他是那位回应祷告并且是那位慷慨的上帝。当我们的祷告你是真的是正确的基于正确的信仰，在上帝的旨意中的时候，你的祷告像这里经文描述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你是会有收获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属灵操练是什么，就是你把一些你的代祷事项啊写在一个本子上，你可以写上啊那些事项啊，记上那个日期，然后每天在啊你的个人的祷告时间里面为这些代祷库上的人啊事情祷告。那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翻那个本子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之前一直在祷告的一些事情，中间的很多祷告的事情，上帝已经一一的成就跟应允，但有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方式，但是是真正照着我们所祷告那些人生命真实的一个需要。那包括我自己啊，我信主啊，包括现在后来成为传道人，那我后来才知道说，一直我在我的背后，我的外婆为我祷告了6年的一个时间，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自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那我是一个从小家族里面最背逆最反感基督教信仰的啊，所以我是坐在教堂的一个感受，好像觉得啊坐在监牢一样，坐如针毡，以前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在座下面哪一位坐在下面听到哇，感觉很难熬，我特别能体会你的感受，我过去是这样子啊，我是那个最背逆的。但后来我的外婆就啊一直为我祷告祷告祷告啊，6年之后她也看到她祷告的一个果实。那不单是她这个里面家族里面最背逆的这个外甥，不单是信主悔改成为了基督徒，结果上帝给的恩典还超乎所求所想，后来还是读了神学院，还是成为传道人。那有时候自己讲完道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跑过来跟我讲，说支持弟兄啊，我每天都有为你祷告。各位，我真是听到这句话，我自己非常的一个感动。我也是相信上帝真的是听这些人的祷告，我才能够走到今天。上帝是听祷告应允祷告的上帝，他慷慨的回应我们的祷告。现在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你是否像这些经文讲的，你愿意不断的去在每一天中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用方式来奔走这条道路，直到你真的在祷告中经历到说，上帝让你祈求得找，寻找寻见，叩门开门，上帝在祷告中对你的那个回应。那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继续来看啊，建立祷告的生活。最后一点是存着信心来祷告，经文在11到13节。在经文的11到12节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三组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啊。一组他讲到说是饼跟石头，就是说儿子跟父亲求东西的时候，一个是饼跟石头。那第二组这里讲到说是鱼跟蛇。那第三组这里讲到说是鸡蛋跟蝎子。那对于一个孩子向父亲来求来讲，这三组你其实也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对孩子来讲是好的东西，有益的东西，那另外一类可以说不单是不好，甚至可能是会害了这个孩子。但是当耶稣把这两类的东西放在一起来讲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当时一个背景是什么，这几样东西其实在外面看起来是很像的。在当时做的那个饼，你乍一看跟当时的巴勒斯坦一些石头看起来是很像，而当时一种叫鳝鱼，它其实也长得很像蛇一样。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是知道有一些的鱼长得其实真的你乍一看像蛇一样。那并且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啊，它的那个蝎子，它后面的它的那个爪子跟尾巴卷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一个球一样，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耶稣讲这三组东西，或者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说，当时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它看起来是很像的。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当他向父亲来求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到底怎么可以分辨出说父亲到底给他的是好东西，对他有益的，还是说父亲给他的是那个东西是不好的，会害他？请问当一个父亲给孩子一些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孩子会不会说啊，你先等一下，我先拿来检验一下，过几道程序，我先结果出来我才吃你给我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说哪个孩子是这个样子？不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孩子会对他的父亲存着一个信心，虽然说那个石头跟饼看起来很像，但是他对他的父亲有个信心是什么？我父亲给我的一定是饼，不是石头。 虽然那个鱼跟蛇很像，他对父亲有一种信心，是说父亲给我一定是鱼而不是蛇，父亲给我一定是鸡蛋而不是蝎子。虽然那个孩子可能因着年纪的年幼，他没有一种分辨的能力，但是他对他的父亲，当父亲给他的时候，他存着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心相信。而主耶稣就是用地上的孩子向父亲求东西啊，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要带出十三节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同把十三节经文同来读一下背景：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如果地上的父亲对那个求的孩子来讲，他是相信说尚且是拿好东西给儿女，耶稣接下来讲说，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是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是更好。那可能我们会问说，我们怎么知道天上的天父是比地上的父亲更好，他要把好东西给我们？耶稣接着讲说，父上帝是把圣灵赐给凡求靠他的。那我们前面讲了啊三组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圣灵是谁？这样问是对的。圣灵是第三个位格的上帝。各位，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与这位第三个位格的圣灵上帝所比拟的。父上帝就如同父亲照顾儿女一样，愿意把好的东西给我们。那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耶稣举出来一个例子说，他是甚至把圣灵赐给我们。凡重生得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你也是领受了圣灵的一个内住。因着领受了圣灵，我们也是领受了他赐给我们说施行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施加的一个救恩。因着领受圣灵，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些人是在上帝创立世界以前那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有我们，那个计划里面原来我某某人的名字也在中间。因着我们因信领受圣灵，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今生蒙了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也是因着领受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得着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将来得天上之业的那个印记。好，各位，我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门口，结果让天使问你说，请问你有什么凭证让我可以让你进到天堂？你有什么证明说你在你的在天堂里面是有你某某人的一个产业？各位，到时候你把你的美国房产证拿出来没有用的，天使不认的。那个凭证那个印记是什么？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以至有一天将来我们来到天堂门口，天使问说，凭什么让你进来？我怎么知道你在天堂里面有基业有产业？你说，因为我因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父上帝也是把圣灵最好的这份礼物赐给我。我不单知道说我在永恒里面创立世界以前我已经蒙福，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有我的名字，我的今生我因信耶稣基督领受救恩，而在将来我也有信心相信，因着父上帝把圣灵赐给我，我也得到那将来天堂里面的一个永恒的基业。可现在长辈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跟这位天父祷告，就真的像一个孩子来到自己的父亲面前祷告一样，你是可以存着那个对他的信心来跟他求，你不用疑惑也不用惧怕。那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碰到一些慕道朋友，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牧师啊，我跟上帝祷告，上帝真的听我祷告吗？那 今天听了这些信息，你要知道说你要有个信心像这个孩子来到父亲面前，对父亲的那个信心一样，他会把那个对你生命来讲，对你生命而言，真正你生命所需最好的那个东西给你。你要相信这位你的所信靠的天父，他是那位是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你可以来跟他求，他可以用各样不同的环境方式使你成就真正你生命中最需要的那样东西。那以上那首诗歌啊，一首传统圣诗啊，耶稣恩有所唱，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是带着信心来到主人座前求。那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心怀疑惑的人，你不要想从主那边得什么，让我们存着信心说，你是我的天父，说我到你的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向你来恳求。那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祷告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建立祷告的一个生活。那第一个方面是要操练迫切的祷告。所以我在讲，这个不是你表面上去模仿一些人的祷告，或者说你去背一些的祷告词，这个操练迫切祷告是基于那两种对祷告的认识。你真的认识到你是一无所有，你真的认识到你生命中那个需要，以及你真的认识到上帝是谁，紧紧地抓住他不放手。那我们也分享第二个功课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祷告，继续在每一天中持续不断的去寻求，去祈求，去叩门，不要停下来，建立你家庭里面，家里面那个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祭坛。最后一个功课啊，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也存着孩子一般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信心来跟我们的天父上帝来求。那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愿主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主我们已经分享讲解过你经上的话，但是恳求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每个人的心里面动那个美善的一个工作。主啊，除非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来动工，主啊，不然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常常容易像那个硬石一样，是这么的刚硬会麻木。主啊，恳求此刻你那真理的圣灵焚烧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会场的中心，但是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现在的一个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忽略祷告，在祷告中我们会常常会有疑惑，我们有困惑，然后主啊，就借着今天的信心，让我们可以重新去建立那个祷告的一个祭坛，让我们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啊，让我们真的在祷告中可以真的是抓住你，让我们在每一天成为与主同行的一天，借着你自己的圣言再次来挑望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屈膝在你面前祷告的那一颗心，使我们心灵能够再次火热起来，如同当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转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两个门徒的心窍就得开，他们的心灵就火热起来一样。主啊，你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用你的道来挑望我们里面那生活，用我们的道来挑望我们愿意屈膝来渴望在祷告中寻求你的那一颗心。感谢恩主，主啊，愿你的话继续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奉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Thank you.